贺龙涛心中暗笑，
我压你可比你压我重多了。
玉倩刚刚睡醒，精神正好，拉着他一直聊到降落。原来玉倩还是个才女，才只有18岁，就已是个大三的学生了，正放暑假回北京看父母。两人聊得很投机，因为郝龙涛比他大5岁，玉倩便一直叫他涛哥。他并没有打听玉倩的家世，既然能以学生之身坐头等舱，肯定不会是普通人家。再加上郝龙涛很喜欢这个女孩，也就不在乎那些了。两个人在入关之前交换了电话，说定了保持联络。走出机场，郝龙涛一下跪在地上，低下头深深地吻了一下地面，不顾其他旅客惊愕的目光，冲天大叫，
我亲爱的祖国，我亲爱的北京，我终于回来了，再也不用离开了。
你这个人呐，真有趣。身边的玉倩轻笑着说，
是啊，对了，你别再染头发了，让他们变回原有的黑色吧，中国女孩就该是黑发，那才招人喜欢呢。
郝龙涛看着他的眼睛说，好，我听你的。连张玉倩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听眼前这个只认识10几个小时的男人的话，他父母说了他快1年了，他都没听过。也许这就是女人吧，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知道谁就是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郝龙涛目送张玉倩上了一辆挂市级警牌的奥迪 A6。
这个小妞有点意思，慢慢发展看看吧。
郝龙涛看着远去的警车，心里念叨着，
四哥臭猴子，你他妈发什么愣啊。
几个和他岁数相近的年轻人向他走过来，郝龙涛转过身来，眼里已充满泪水，扔下行李和走过来的几个男人一一拥抱。男人间的感情是外人没法理解的。精彩的还在后面，请收听第二章走马上任。第二章走马上任。周一早上9点，北京国贸大厦的大堂里走进一个戴着黑边眼镜、长相斯斯文文的年轻人。他站在楼层指示牌前，上面清楚地标明整个16层只有 IIC 一家公司。
真是财大气粗啊，包了国贸整整1层楼。
年轻人心中暗想，他就是上周末刚刚回北京的郝龙涛，利用周末见了见亲戚，又跟兄弟们疯了一天，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第一个正式的工作日。看着一个个来回走动的美丽 OL，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爱人们，我来了。
郝龙涛走进电梯，因为正是上班时间，电梯里挤了8、9个人，小小的空间里充满了高级的女用香水味。在他面前就有一名身着灰色套装的 OL 背对着他，亮亮的电梯门上模糊的映出他高雅的面容。看着那女人对着自己包裹在窄裙里突出的圆圆翘臀，真是个极品屁股呀，好想在上面尽情地揉弄一番。转眼到了16楼，在门打开的一瞬间，用左手轻轻敲敲女人的右肩，就在女人向右回头的同时，右手狠狠地在她的臀瓣上捏了一把。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郝龙涛已从女人的左边一步跨了出去。
哼，爽啊！
手上还留着女人屁股的柔软感觉，在前台问清了总经理室的所在，先得报到呀， 总经理室外的书桌后坐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也就是20来岁。
你好，我叫郝龙涛，是来报道的。
啊，你好。女秘书抬起头来，露出迷人的笑脸。我叫郑月玲，是徐总的私人助理。您是新来的投资部的经理吧？徐总正在等您。
啊，谢谢。
在郑月玲通报后，郝龙涛敲了一下门，走入宽大的总经理室。他一下愣住了，倒不是由于到巨大的办公桌后坐的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那个女人实在是太美了。她最多不过30来岁，浓密的乌发盘在头上，瓜子脸略施脂粉，秀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双眼炯炯有神，浑身散发出一种淡雅知性的美，让人不敢逼视。
你迟到了3分钟。
桌后的女子开口了。
啊，什么？
侯龙涛这才回过神来。
我说你迟到了3分钟。
女人站起身来，伸出右手，侯龙涛赶忙走过去和她握了握手。
好嫩的小手呀，又白又滑。
侯龙涛真的是不想放开她，直到女人自己抽回了手。我就是 IIC 中国的总经理许如云，请坐吧。守时是一个男人最起码的美德，你连这一点都没能做到，让我很失望。就凭这一点，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不好。 女人面无表情地说，可侯龙涛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许如云，许如云，很好听的名字，很配他。好像有个歌星也叫这个名字吧。哼，好丰满的奶子呀，大概有35C， 不对，最少 35D。
他心里反复念叨着，双眼更是紧盯着许如云那对将衣服高高撑起的乳房。
郝经理，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许如云有些不满地说。
哦，对不起，我有些失态。因为第一天就被训，有点紧张。
侯龙涛急忙道歉。
徐总叫我小侯就行了。
不必了，侯经理，咱们还没熟到那个地步。徐总从抽屉中取出一份文件。我看过你的简历，你只有学士学位。虽然我本人最看重的是能力不是学历，但你一点工作经验也没有，而且你的专业是信息系统，跟投资一点也不沾边。咱们这间是投资公司，你又是最重要的部门，投资部的经理，一些低于3000万人民币的投资项目你都有权拍板。虽然数目不大，但你肯定也明白积少成多的道理。你的几个前任都是在美国有过多年成功投资经验的高级人才，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办法得到总公司的信任。哼，既然他们派你来，我也只能接受，但我会盯着你的，你千万可别犯什么错，要不然我会在第一时间 free 你的。好了，你出去吧，让月玲带你去见见各部门的主管。 说完，徐总开始看其他的文件，不再理会侯龙涛了。郝龙涛站起来，发觉自己的腿都有点软了，他挠挠头，说了声再见便走了出去。
妈的，好厉害的女人，把老子的点都给接了。哼，看来要想在这站住脚，先得想办法搞定这个女人。
他随着郑月玲穿梭在各个部门间，但对他的介绍却基本没听进去，满脑子都在想着许如云那张成熟性感的脸庞和如何才能取得她的信任，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算了，听天由命吧。
侯龙涛自言自语道。
你说什么？
一旁的月玲问。
哦，没什么。月玲，咱们许总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啊？
不是啊，许总平常很和蔼的，就像我的大姐姐一样，对别的下属也很体谅的。
这下侯龙涛可有点急了，
心想，
奶奶的，看来就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臭娘们。
说话间，已来到了他的投资部，里面几个正在聊天的职员赶忙聚拢过来。玉玲给他们一一做了介绍，其中有两个女职员颇有几分姿色，一个叫曲燕，25岁，长得娇小玲珑，大概只有1米64，圆圆的脸蛋，一笑就出现两个小酒窝，其间的中长发带着一点波浪。另一个叫柳如烟，22岁，刚从大学毕业，是喉咙涛的秘书。她虽没有许如云那样的万种风情，却可称得上是百里挑一，身材足以做模特了，起码有1米7，笔直的长发挡着半边脸，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圆润修长的玉腿穿着一双肉色的丝光长袜，真是诱人犯罪呀。一上午相安无事，中午侯龙涛叫上自己手下的六个职员一起吃午饭，席间的气氛有些拘束，只有曲燕不停地和同事开着玩笑，显得很大方。他笑着对侯龙涛说，
侯总，你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你
旁边的老崔赶忙打断他，
小曲，你别瞎说，侯总啊，你别听他胡说，他就是嘴没把门的。没事儿，你说我该是什么样呢？
侯龙涛微微一笑，我们一直以为这么重要的位子肯定是个白胡子老外来做呢，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居然比我还小，要不是你是我上司，你都该叫我姐姐呢。曲燕还真是快人快语，可其他的几个同事心里气直大鼓，都暗怪他不该这么和刚到任还不了解脾气的上司开玩笑。按理说，这么年轻有为的人一定是傲气十足，要是得罪了他，不知会不会连累到自己。但郝龙涛的回答完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是啊，燕姐。
就连曲燕都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地叫姐姐。
我就是运气好点罢了，要论经验，论能力，别说是跟几位大哥和燕姐比了，就连跟小柳都比不上。所以以后在公司里还请各位多帮助我。其实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只不过是在美国上了几年学，在公司里我是你们的上司，下了班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我当朋友看，如果有什么困难我能帮一定帮，就算大家开我的玩笑让我出丑，我也绝不会带到工作中，这一点我可以用人格担保。还有就是在外面可别侯总侯总的叫，我真的不习惯，你们叫我龙涛、小侯或者叫猴子也行，我的朋友都这么叫我。
那叫小猴子行不行呀？
曲燕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他的话。
行，燕姐爱怎么叫都行，就是别让我小一辈就行了。
这句话把在座的人都逗乐了，气氛一下融洽了起来。这些在外企工作的职员，别看他们的待遇好像不错，但他们以前的那些老外上司可不把他们当平等的人看，有时还要受那些假洋鬼子的气。有的人为此更是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像侯龙涛这样自认后辈又平易近人的老板可太少见了。现在能碰见一个，又怎能不高兴呢？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上班的时间一晃就到了，一众人走回国贸，侯龙涛和曲燕走在最后。他轻轻地问曲燕，
如烟是不是很内向啊？我看他一中午也没怎么说话嘛。
曲燕斜着一双媚眼瞟着他，怎么了小猴子，看上他了？他可是国贸里有名的冷美人，他公司不到一年就有好多人追他了，不过都吃了软钉子，不知你有没有戏呢？要不要姐姐帮你说说去？
喂， 曲小姐，现在可是上班时间，你怎么还叫我小猴子呀？
这不还没进楼吗？自己刚说过的话就不算吗？
OK， 侯总。
曲燕假装生气的将头转向一边，不再看他。
是是是，怕了你了，是我不好，燕姐多包涵呢。
这还差不多。新来的投资部经理是个很好接触的人，既年轻，长得也不差。这消息很快的就在 IIC 公司传开了，就连一些其他公司的职员都有所耳闻。投资部的工作其实很简单，五个职员先从无数的投资申请中找出有发展价值的项目，再做出可行性报告，交给柳如烟，再由他分类整理，上交侯龙涛，而侯龙涛只需审核一遍，低于3000万的，只要他觉得行，就可以直接拨款了。但他要对亏损的项目负责，如果4个月下来弄得入不敷出，他这个投资部的经理可就有的受了。高于3000万的，则需报请徐总，他偶尔还是要从那些被驳回的方案中抽查，看看有没有被漏掉的好机会。由于投资公司就是出钱的公司，都是人求他，没有他求人，让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一个决定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命运。一晃到了周五晚上，下班时侯龙涛和办公室的张丽走到地下停车场，远远的看到徐总和钟月玲一起开着一辆浅红色的宝马 318i 离开了。他问张丽：
张哥，那是徐总的车吗？不是，是月玲的。不是吧，他一个秘书怎么买得起啊？
何荣涛有点不相信。
他可不是秘书，是私人助理，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徐总啊都会和他商量。他可是徐总最信任的人，公司里除了你和审计部的赵经理，还有那几个老外主管，就属他的薪水最高了。一辆318对他来说可不算什么。哦，是这样啊。
侯龙涛若有所思地走向自己那辆崭新的黑色奔驰 SL500。
看来要想接近许如云，先得从那个郑月玲下手了。
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
丁啊，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过，像你这样的圈内人，花个10来万就能买个所长，是不是真的？
侯龙涛离开国贸后，就和李宝丁碰面，两人现在正在吃饭。
是啊，怎么了？你要是打算给我买一个呀？
宝丁打趣地说。侯龙涛一乐，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工行的磁卡递给宝丁。
这卡里有20万，关系、手续你自己搞定。兄弟现在有点钱，自然不能忘了你们。难，咱们共同担过，该是有福同享的时候了。我知道，自从今年7月起，就不再发放网吧的照了，又对原有的进行了彻查，过关标准高得离谱，弄得全北京啊，就剩下30多家了。这可是个有潜力的行业呀，又不用费多大劲儿。你当了所长后，在你的地面上，公安的那个章应该没问题了吧？
宝丁将卡收进了兜里，一个屑子也没有，是根本就用不着。
嗨，我这当然是没问题，但文化和工商两道坎儿，你还怎么过呀？哈，放心吧，二德子他老头现在正在中宣部，是央视的一个什么干部交流，文化的批文我已经弄到了手了。至于工商嘛，还记得胡贝贝吗？哦，高中那个胖妞，就是他。他爸是西城工商局的一个科长，我找了俩小崽儿，满足了一下那胖妞的性欲，他自然就求他老爸给我开了绿灯了。你家这招可真够损的。怎么损了？你他妈怎么不自己去满足他呀？
宝丁一脸坏笑的看着他。
去你大爷的，我还没急到那份上呢。
正事儿谈完，两个小混蛋就开始胡侃了。精彩的还在后面，请收听第3章《英雄救美》。